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每天洗澡能把你累死吗？能不能每天都换套衣裳，换一双质感好一点的袜子，有时我泛黄你从来没妄想。洗澡时擦擦屁股风行不行，满身头油混着头皮屑飞扬，几天才肯认真刷一次牙，周身以为满的到处飘荡。只有你单方面觉得自己芬芳，旁人早已快要被你熏到缺氧，求求你快去好好洗个澡，没察觉所有人都把口罩戴上。看不出大伙全都满心嫌弃吗？做人该有最基础的社会担当，求求你快去好好洗个澡。只有你单方面觉得自己芬芳，旁人早已快要被你熏到缺氧，做人该有最基础的社会担当。每天洗澡能把你累死吗？
话先说前面啊，这期不涉及任何地域探讨，虽然难免会带一些地域城市的名字或者国家的名字。
哦，这个地域啊？
对，
我以为是地域笑话的地域。
也不涉及任何性别偏见，如果提及了性别都有相关的理论依据。各位如果对我们表达的内容感觉听着不爽想吵架的，请加津津乐道小助手的微信 DAO160301 进群找我要出处，我们谁都没有胡说八道啊。
进群吵架的意思就是要吵进来吵，我们吵不过还可以把你踢出去。
上次啊，就是有听友听完隔壁有台发发大王那个节目，我忘了是什么内容了啊，说听完节目之后呢，他就在津津乐道的朋友群这个群里面探讨了半天这个老人味儿。那天咱们好像探讨了一上午，虽然我觉得那个群里面暂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老年人吧，这个你可能比我熟。
我也不知道
怎么定义老年人，
我觉得70岁以上是老年人。
那群里没有吧？
好像没有。
但是啊，咱们这群人基本上都是上有老，然后在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上自己也没跑，就这帮中年人，我觉得这些人啊对于这种话题惺惺相惜一点都不奇怪。
现在大家已经非常想知道你是什么话题了。
说半天了老人味儿。
哦，是吗？
啊，讨论半天老人味儿嘛。
对对对，
因为这就是我们当下的苦恼，要么就是你觉得别人身上一股老人味儿熏着你了，要么呢就是你可能暗暗的担心我是不是已经开始步入有老人味儿而不自知的年龄段了。
嗯，
除了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聊的真正的被归类到老人味儿这个范畴内的人之外，我觉得啊，不管什么年龄段，人大概率都不知道自己是臭的，甚至还有一些光环一些滤镜。比如说啊，有的人就觉得我的孩子永远不臭，
闻着臭吃着香。
不是，你不要跟上期的话题连起来。
哎，大家还记得上期聊的什么吧？
或者说这么说啊，能容忍自己散发出异味影响到别人的人应该是不知道自己是臭的。我跟你说啊，这周一我在医院整整一上午，我一上午都崩溃了，不是因为病情，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嘴里都是臭的。
我也这种感觉啊，就是你见着别人，当然正常的就你没印象
啊，
凡是有印象的都是嘴臭。
对，你知道臭到什么程度，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既然大家都是臭的，是不是我其实也是臭的，不然为什么我那么特殊呢？
不，也有可能就是你在医院看着的，要不然就是病人，要不然就是内心焦急的家属，一个礼拜没刷牙了然后又上火，对吧？
嗯，道理我虽然懂，
嗯，
但是真的很影响心情。在医院里面遇到的最芬芳的人就是戴着口罩的人，身上一点味儿都没有。我当时都特别后悔，就是觉得我回顾了一下我过去这些年啊，感觉对于周围的环境最满意的那段时间反而是疫情那几年，天天戴着口罩，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我以为你说周围没有人呢。
很少能闻到别人口中的那个异味。
疫情的时候我记得大家对口臭是比较有感觉的，因为你戴口罩你自己就闻着了，
我开始自省了是吗？
对。
那我是觉得吧，口臭其实对人是困扰最大的，腋臭除非特别特别浓，否则的话你就腋下出点汗影响不到太多人，
对，闻不着。
再有就是老不爱换衣服，老不爱洗澡，然后有的人他的脚臭非常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不脱鞋隔壁工位的人都能闻到。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身处的工位？
我也曾经那么臭过。
你真的
啊？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上学的时候。
别提上学，上学没有不臭的，就是青春期的人就是一个，
甚至没到青春期
化粪池。
比如说我们家老二，他在前两年大概也就才在四五年级的时候，
嗯，
他喜欢打篮球，而且他们班里头老师不让带鞋，也就是说你一双鞋从早上去打篮球上课穿回来。
为什么不让？咱们偏个题啊。
嗯，
我不懂，带了鞋我放自己那个桌斗里不行吗？
小朋友都是这样，老师说什么是什么。
哦，
民以食为天，
什么
啊？
哦，世伟天啊，嗯。
后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带双拖鞋搁在那儿，你打完球换成拖鞋再上课，多舒服呀。转天就让老师批评了。
采访过周围的同学的感受吗？
他后来就不这样了，
嗯，
后来反过来在那儿放一双球鞋，
嗯，
你穿一次球鞋就脱下来，
嗯，
其实不会很臭，你只要不一直穿着捂着它就行，后来就好了，就不那么臭了。
我在小红书上不是经常会刷到那些各种各样吐槽旁边的人的体味的这个帖子吗？所以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我只要打开小红书首页推给我的四个帖子嘛，一定至少有一个是有关于体味的。比如说我同事就在我对面，他夏天脱鞋，脱了鞋之后呢还要两只脚在那儿蹭脚趾缝，要么呢就是出门坐高铁的时候从那个边边上 F 座那个或者 A 座的缝上，对，有一只脚。说你们现在还会吐槽那些出门带着酒精湿巾、带着酒精喷雾、然后带着一次性座套那些人吗？就这些人光着脚那么臭，从来不自知，从来不担心影响到别人，还经常踩那个小桌板、踩椅背儿、踩到那个座位上，你们出门的时候真的就敢那么大大拉拉的就坐在那儿吗？还嘲笑我们活得过于精细。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老穿着袜子吗？我夏天也穿袜子。
我也穿，我从来不光脚。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人夏天觉得穿凉鞋的时候就应该光脚。
只是小时候的习惯吧，因为穿袜子废袜子你就要花钱买，咱都是苦日子过来的人。
夏天光脚穿凉鞋都是穷怕了是吧？
怕不怕的，反正穷就得这样，省一件是一件。
好嘛，是这样啊？
真的，你相信我。
我还以为是一种时尚的，但我是因为我脚爱出汗。
嗯，
我夏天如果是光脚穿凉鞋，
嗯，
第一是这个鞋很快就臭了，第二是会在鞋里边摔跤。
哦，出溜出溜的，
出溜出溜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又爱出汗又臭，有的人是爱出汗但不臭。我觉得综合来说，臭与不臭还是一个综合管理的结果。跟是不是爱出汗关系不大，因为汗本身没有味儿。今天我们这期又是在车里录的，以咱俩这个社交距离来看，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词儿啊？社交距离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给你造成让你对味道产生敏感察觉的人，或者说味道来源，都是要基于一个社交距离。如果跟你隔着两公里，然后有人吐槽说看远处那个刚骑过去那个人身上一股臭味儿，他已经远离你了，对你来说就是没有感知的。可是一个近在咫尺的人，或者说有的人抖音上我就经常刷到说老婆不愿意让老公亲，因为老公全身上下都是臭的。
那个也不算社交距离。
我觉得这算社交距离。
不算吧。
怎么呢？这算什么呢？
因为那种已经太近了，那么近都有味儿，但是正常工作关系是闻不着的。
那行，那我们就今天不提那些可能会基于生理性喜欢或者厌恶的距离，我们就基于社交距离来讨论今天这个话题。
嗯，
以咱俩这个距离，你主驾驶我副驾驶这个距离，我觉得空气质量还行。
还行，可能是空调开的低。
嗯，
所以你知道火车上为什么空调开那么冷吧？
嗯，
大家注意啊，
把味儿镇住。
对，我感觉可能是嗅觉遇着冷空气就休息了，
嗯，
不太闻着都是臭味儿，或者大家也不爱出汗。
那个绿皮火车上味儿就更大一些，然后包括座位的材质，就座位那个布料的材质也很有影响。就以前那种旧火车、老火车，就是更容易偏臭一些。
嗯。
继续说，那天啊，礼拜一那天我从医院回来，那一上午的气味攻击严重影响了我的食欲，影响了我对整个世界的好感。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你被一个非常刺激的这个味道攻击了一上午，回来之后你就犯恶心。
嗯，
回家之后到了楼下，我爸我妈吃饭去了，
嗯，
我就没根本没上去，我说你们去吃吧，我一点都不饿。上去之后我就打开小红书，我就搜体味儿，就搜了好几个帖子之后，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回帖啊。我发现这个真是人才都在评论区。首先第一个，出国旅行十多个国家以及生活过一年多，遇到的口臭、体臭，包括臭油味、烟味等等混在一起的综合臭味，国人反而是最多的。第三世界的移民从事体力劳动，身上有味道情有可原，可是在上海地铁里每天遇到的臭味来源五花八门，大多都是30多岁的上班族。有一次被旁边的男的口臭的实在受不了，捏着鼻子，他居然还奇怪的看着我。第二个还是上海，说上回回上海坐地铁，市中心几站都是香的，到了打工人居住地附近就一言难尽了，阶层差异很明显。但是即便在现在生活的南美，这个 IP 在厄瓜多尔，做家政的男的女的甚至建筑工人工作的时候可以无比邋遢，但是下班必定洗个澡，换身好看的衣服，喷香水，高高兴兴闪闪亮亮的离开工位。哎，这两条就让我意识到这个体味是无关收入和职业性质的。 但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在黑上海啊，因为为什么他会提到上海，其实上海北京都有这个问题，城市体量越大这种概率就越高。
嗯，
而且我觉得打工人这种工作一天下来没有不臭的。然后下一个，我不理解很多人对着几天不洗澡不洗头烟臭味等极度宽容，对着香水一顿穷追猛打，什么熏死了想吐头晕这那那这的。然后下一个说，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很多人没有狐臭，但是他们有头油味儿，有那种衣服没有经过护理，要么就是没洗干净，要么就是没晒干净，没有烘干，反而是阴干的。很多人口臭脚臭，尤其是口臭越来越严重，就是还没张嘴就能把人熏死的那种。下一个，我高中的时候，女生两天洗一次头，吹头发就会被老师骂，但是理科班味道特别浓郁，老师就不会说，文科班老师就会阴阳怪气的说女生心思不在学习上，干净就被誉为不好好读书，臭就被誉为认真上进。个人卫生小时候不教的话呢，你也不好跟这个人说，你会觉得他是不是会觉得你在冒犯他。然后之前有个女生口臭实在有点严重，就是那种正常的讲话距离半米左右就会被他熏到，我就没直说，我自己吃完饭用了漱口水就问他你用不用，他一开始说不用，我受不了了，我就直接跟他说了，后来他跟我闹掰了。
这个事儿还真是的，我感觉是说体味是一个人感觉自己特别隐私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他又是所有人都能闻见的，就是不能让人说。
对，
只要别人一说立刻就完了，这立刻就绷不住了。
尤其是如果知道自己口臭非常厉害，因为有很多人他不是不自知，他是知道的，但是他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变，比如说他会刷牙，然后会嚼口香糖，但是他自己都能感觉到他那个口臭好像不是从口腔里冒出来的，或者有的人他是认为是口腔的，但其实是牙周的问题。
嗯，我觉得口臭的原因啊很多，咱这儿不用分析这问题、
啊、
但是呢就是这种不敢告诉别人以及不希望被点出来。
嗯，
那你说如果你屁股后的破一洞屁股蛋子露出来了，
嗯，
我提醒你，你是不是也要跟我翻脸？
翻脸不至于，可能第一反应是有点慌乱，会马上复盘我刚才经过了哪儿，会不会被很多人看到了。我反正是啊，因为我有一次上完厕所，就小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一到夏天会穿妈妈那种风格的裙子，就是风一吹哗就起来的那种，然后会因为静电哗贴在腿上那种，然后上厕所之后就是把裤子一提，然后裙子没准在里面掖着，然后出来之后有一次被人提醒了，我马上就想我刚才路过了哪儿，有没有认识的人看到我？
你是会想吗？但是你会怨恨那个提醒你的人吗？
不会。
你说那人不认识是吧？
排不上他。对。
如果要认识呢？
认识。
是
那看他口。
你班男同学。
我看他语气喽。如果他很关心，凑过来说：“同学，看一下你的裤子，看一下你的裙子。”我会觉得他很体贴我。然后他说：“哟，你看，声音有点大是吧？”就是那种坏男生。那种的话我就特别怨恨，我以后会躲着这个人，我还会特别希望看到这个人出丑。
所以
嗯，
你看你这个人啊，提醒了人家用漱口水，然后又跟人直说就闹掰了，你得看看你当时怎么说的。
确实是，
我用漱口水你用用，因为我不用干嘛呀，你嘴臭的跟粪坑似的你还不用。你瞅瞅你，哎呦这年轻人，然后我肯定跟你闹掰了对吧。
你那你换一个不闹掰的说法。
我觉得就缓和一点儿、
嗯，
你比如说，我给你用漱口水，
嗯，
你可能觉得有点味儿，你咋没刷牙吧？
这也没什么，这、
啊、是吗？
这好听到哪儿去了？
那你来一好听版。
你最近是不是胃不好？哎，也不行，算了，就不该说，不行，口臭真的不该说。
但是你其实还是想为他好，
确实是，所以我只能就是在触手能及的地方随时放个糖，放点能让嘴里清新的各种各样的糖，
跟关系有关系，
嗯，
比如跟他特别好的就可以说。所以说呢，你找一跟他关系好的告诉他。
那我这么说，哎，你中午吃的什么？
臭豆腐蘸馍片。
哎呀，真的是很苦恼啊这个话题。继续啊，下一个。我发现很多人都说自己三天没洗澡都是香的，但是其实只是自己觉得，你闻到别人有多臭，别人闻到你就有多臭，都别自我感觉良好啦，受罪的只有真正天天洗澡的人。
天天洗澡其实也臭，你还得早一洗晚一洗，
那也比三天不洗还自我感觉良好的强。三天不洗只换衣服和三天不洗不换衣服，这绝对不是一种杀伤力，但都跟那个一天早晚一洗的人没法比，都是对这些人的伤害。然后下一个特别好玩，说儿童节去拼豆店玩，下午突然来了一群小朋友，店里瞬间充满一股小鸡味儿。哎，他这么一描述，我好像仿佛能闻到那个味儿，就小鸡窝那个味儿。男孩就是小狗味儿，女孩就是小鸡味儿，特别明显。就是体味是不分年龄的，好多人觉得只有老人才有老人味儿，或者说有很多人是混淆了老人味儿的具体概念，他把所有的 不愉快的味儿，再一结合这人的年龄，就统称为老人味儿了。其实小孩身上也有味儿。
我就在构建这个鸡窝的味儿是什么味儿？
嗯，就是不是特别
鸡屎加鸡毛，
热烘烘
的。
哎，对，就是鸡毛，就是那种质量不是很好的羽绒服，出了汗之后一脱下来就那股味儿，反正就那意思吧，禽类的味儿。然后我昨天晚上看到一张图，说他们去秦淮河旅游，就是南京秦淮河不有贡院吗，拍的那个照片，说以前去赶考那些考生要尽量让自己少吃少喝，不要老是出去上厕所，因为虽然允许你出去上厕所，但是呢总是出去上厕所的那些人的卷子会被标记上，因为以前好像是没有什么洗手啊这种设备啊什么的，也不是很方便，你就出去上完厕所不一定有草纸，你回来之后就可能卷子上就粘上了，说那个现场监考的人还是什么，就类似这样的角色会在你的卷子上做标记，然后判卷子老师有的你的卷子根本就不看，臭，
这个别人手指头沾口水撵啊
说这人长一击，这以后在官场上也是个麻烦人，别用他。然后底下有个人说特别好玩，说这不就是老版本的衡水中学吗？哎，衡中有好多传说，说那个每天的休息时间特别短，所以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洗澡、洗脸、刷牙、做什么形象管理，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一脑袋的雪花、头皮屑，然后身上也臭烘烘的，然后衣服都包浆了。就那个校服那个料子，当然也有好多从衡水那边读书的人说，我们学校还是有允许洗澡的时间的，比如说40分钟，连上打饭带去洗个澡，或者再不济洗洗什么私密的部位的时间还是有的，就不能让学生在这种环境下读书，有好多人站出来辟谣，但是更大的声音还是说，就类似衡中这种模式是比较地狱的。然后下一个，想起来我妈昨天跟我说，他们公司有个上了岁数的人，身上味道很大，他们组长实在受不了了，问那个人能不能洗洗澡，那个大妈说，他冬天刚洗的澡啊，怎么还要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夏天。
啊？
嗯，
一年洗两次
啊。然后下一个，我能闻到我室友的汗味儿，就是他腋下的淡淡的孜然味儿，挨得很近才能闻到。当时他穿的是聚酯纤维的衬衫，我也会有这个味儿。如果大家穿的是纯棉吸汗的，比如说纯棉的短袖，就没有味儿。我也是，哎，衣服料子真的影响也很大。
反正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早先一批这个速干衣，就会有味儿，后来现在的速干的衣服就没有了，我就跟那个料就是有关系。
你的意思是速干的怎么才叫没有了？跑完步之后不洗澡它也会自动净味吗？
对、就是、
啊，真的
不是自动净味，而是大概就是刚有速干的时候，买过几家，出了汗以后再晾干了就特别味儿，我自己都觉得这个不像是我自己的汗味儿、但是就很刺鼻。但后来在更新换代之后，现在买的速干衣，出完汗再晾干了就没那么冲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衣服料子影响体味儿最明显的就是挨着大汗腺的这些衣服，就比如说上衣的腋下、袜子，就这几个地方是最明显的。然后下一个，有一天在地铁上听到两个女孩聊天，应该是同事，有一个女孩说，你是买了好多条一样的裤子吗？另一个女孩说，不是啊，我只有那一两条，穿到周末再洗，工作不值得我花钱买衣服。我觉得问问题的女孩应该是忍无可忍了，
她故意这么问的。
对，我能理解她，我觉得我也能干出这事儿来。
我倒不是很经常换裤子，我一条裤子我可能一个礼拜也就穿两条。
如果你裤子没有味儿，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甚至没有人会意识到你在穿裤子，就它没有存在感。而他被问一定是因为他的裤子一定有味儿了，因为裤子是挨着另一个大汗腺，就是会阴那个部位的。所以你知道有一段时间，上个月吧，丁香医生每天中午吃饭时间发一篇跟体味相关的，
这小编不一定被谁熏成这样。
最后一篇是当臭，我觉得已经忍无可忍了。下一个，我感觉衣服阴干的那个味儿真的很明显，要么就多买两套，等周末一起洗了，拿到天台地方去暴晒，要么你就自己整个烘干机，200块钱搞定的事儿。
这是霉味儿吧？
我觉得在南方烘干机是很刚需的一样东西，反正这个我是很有体感的。你在上海、杭州那几年，你有体感吗？
没有，
那就那边还不够湿，
没那么湿。
我在长沙的时候，确实觉得衣服很容易有一股捂了的味儿，就让你整个人都臭臭的。
但其实我在海南也不用烘干机，
海南据说也没有，
就晾在阳台上，也一晚上就干了。
然后下一个，你们有没有闻到过那种身体里的臭？就是闻到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是可能是有点病。就不是骂人那个你有病，你就会觉得它不健康。
其实臭味儿可能本身就代表着不健康。
人对臭味儿的抗拒其实是对于 毒物危险物品的抗拒。
对呀、
嗯，
它就是对不健康的人的抗拒。
嗯，对，类似的帖子就是你越看越多，越看它越推给你。我反正我现在只要一打开小红书，除了跟治病相关的，就是跟这个趣味相关的，啊，反正就是我看多了，我总结出来一个结论：除了婴幼儿时期有所谓的奶香之外，而且这里面还带着一些父母的滤镜。哎，有的人说我儿子12岁了，我感觉他身上还是有一股奶香味儿。然后底下有网友说：“你是多打了个一吗？”但是我觉得孩子身上的奶香味儿也带着一股屎味儿，小孩身上那股，
他屎也是奶香味儿。
你看，你看你的滤镜。
这个事儿仅限于说断奶之前。
嗯，
啊，你都吃辅食了，那事儿
就什么味儿都
有了。
对，幼童期有小狗味儿、小鸡味儿，青春期有浓重的汗味儿，混合着蓬勃的发育味儿，中年是灯味儿，老年是氨水味儿。所以呢，不要再纠结什么味儿了，我们一生都带着难闻的味道，还每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
灯味儿，哎呦我天，我跟你这不算吧。
哎，我觉得灯味儿就是一种很粗暴的一种。
他不是说的是爹味儿吗？对吧？
不是，我觉得灯味儿是大家对中年男女，一开始大家都说中年男人，其实中年女人有的那身上的味儿也挺那什么的，就是对中年男女这个群体身上混合的各种各样的味道的一种带着情绪宣泄的一种表达。
我必须普及一下什么叫灯啊。
啊、
哦、不，灯这个东西是老的北京话东北话就有、
哦、
这是老话。
嗯，
但是有儿化音
灯，
你再儿一点
灯。哦哦，是生殖器的那个意思。
对，所以呢，儿化音又显着不尊重，干脆吧，咱们把那儿化音
去掉。你都这么说人家了，嗯，
去掉了以后呢，就变成老灯，还是那个灯，
嗯，
那个灯，那个灯泡的灯，
嗯，
啊，
对，我记得之前是那个灯，
然后呢，才是这个灯，变成这个灯扇的
灯，稍微文明点儿了。
对，但是 anyway 它也是生殖器。
哦，
嗯，
我估计好多人不知道。
那现在大家知道了啊，
嗯。别随便说人灯，
就跟屌丝一样，你叫屌丝啊？
好了好了，哎，我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啊，做功课的时候，恰好我收藏夹里面有一篇顾中医老师写的文章，我忘了是今年年初的还是去年的，我觉得特别有讨论度。我没想到日后我们真的会聊一期跟体味相关的，说谁的体味最好闻。就这件事儿来说啊，研究人员招募了41名志愿者，按照年龄和性别分成了6组，按同样标准收集他们不受外界影响的自然体味，就是男性组、女性组。这两个组底下分别有青年组20到30岁，中年组45到55岁，老年组75到95岁。青年和中年组的捐赠者都身体健康，没有服用药物。老年组捐赠者有使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的药物，且这些药物没有改变体味的成分。那为了避免被外界味道干扰，收集到捐赠者的自然体味，研究人员非常细致地设置了很多条件要求。哎，这个看得我都流汗了。首先，提前用无味的洗涤剂清洗提供给捐赠者的 T 恤及吸收气味的软垫，这是缝在 T 恤腋下收集体味的。同时要求捐赠者用同款洗涤剂清洗了自家床单和毛巾。第二，就是连续5晚在家中独自睡觉。第三，每天睡觉前要使用无味的洗发水和肥皂洗头洗澡，避免外源性气味化合物的干扰。第四，睡觉时穿上 T 恤，白天 T 恤要放入一个密封的无味塑料袋中，保护其不受外界污染。第五，整个气味收集期间，捐赠者不能饮酒、吸烟、吃辛辣的和其他已知会影响到体味的食物。我看完这几个条件，我都开始不自信了。
怎么了？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让我去提供味道的话，我可能也不一定好闻到哪儿去，因为我是特别喜欢香味儿的东西，所以有可能我觉得自己挺香的，是因为那些香味儿的原因。
洗发水什么的。
对，不是我身上真的没什么味儿，
嗯，
就突然就不自信了。收集完体味之后呢，研究人员又找来41名年龄在20到30岁的评估员，让他们辨别这些体味分别来自哪个年龄组的捐赠者，同时呢打分。大多数的评估员都能准确识别老年组的体味，但对其他年龄组的体味识别就不那么准确了。然后研究者认为，体味中确实存在一些物质能帮助人们定位年龄，对不同年龄组体味的愉悦度。最后结论啊，从高到低，评估员们给出的结论是，最好闻的是中年女性，然后是老年男性，然后是青年女性，然后是老年女性，然后是青年男性，最不受欢迎的是中年男性。
为什么嘞？
就这个排序，我后来就看到一个观点啊，说男性因为雄激素影响，皮脂分泌更旺盛，体味呢就更明显。45到55岁这个阶段变化是最突出的。然后女性绝经之后呢，雌激素下降嘛，欧米伽七脂肪酸含量上升，所以75到95岁体味会显著加重，两性最终都会出现生理性的老人味。
嗯，
反正就最后大家身上
就说到了咱们说的那个老人味。
嗯。
那个味道我印象很深刻，我小时候我太老就属于这个年龄区间，它不是一种臭味儿，
对，不是臭味，
是一种识别性很强的，不同的老人都有相同的味儿。
这个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滤镜啊，但是我奶奶在最后走之前，因为那个时候你想啊，一个健康的老人到了80来岁的时候可能还能比如说一周洗个1-2次澡，然后每天换换衣服刷牙洗脸洗假牙，但是他已经病了，已经病到不能靠自主去下床，然后可能有时候排泄也要在床上进行。他那个时候他非常在意自己，他就主动问我，因为我当时贴着他坐嘛，就希望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秒。他说我都3月没洗澡了，我是不是身上已经臭了？我当时就真的贴到他身上去闻了闻，当时大概是5月份左右吧，5-6月份的样子。我说没有啊，那事实上是真的没有味儿，因为你如果身处那个室内你可能会闻不出来，但是我每天比如说从外面回来就明显感觉进屋子之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愉悦的疾病的味道或者老人的味道。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是有的人体味就是淡，可是在他生病之前有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每个老人嘴里都有一股很奇怪的一种充满着共性的味道，他们吃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就感觉每个老人嘴里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不是代表着你之前吃了什么东西，是代表着一种好像大家身体有一个什么共同的变化导致的一种类似的口气，怪怪的，
有可能。
嗯，哎，我们先说说为什么不先具体说什么口臭啊什么腋臭啊脚臭，我们先说说汗臭，就是汗味儿。因为我觉得汗味儿是从社交距离这个角度来说最容易感知到的一种味儿，汗味儿本身是没臭味儿的。
汗味儿啊实际上是两种味儿，一种是真正的汗味儿，就是运动打球之后身上那股味儿。
那另一种是什么？
另一种是所谓的大汗腺出的味儿，那个是体味儿。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运动之后那个味儿它是结合了体味的呀。我觉得那个没有味儿的那个汗味儿就是汗本人。
嗨，
假如你这个人早上刚洗完澡，洗完澡之后马上出去跑了个步，那你身上的汗味儿一定不太重。但是你活动了一天了，你上了一天班了，然后恰好头一天晚上也没有睡好，睡眠时间比较短，然后中午晚上吃的又不是很好，吃的快餐，然后下班之后你没有洗澡，直接换上一身速干衣服就去跑了个步，跑了1小时下来，那身上的味儿跟早上一定不一样。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样的，
是吧？
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刚洗完澡，
嗯，
天很热，我套件衣服比如说去看电视去了，过一会儿呢也出一身汗，
嗯，
但那个汗没有那么臭。
你不用说那么客气，就除非你本身身上就是臭的，否则它基本上就是没有味儿了。
嗯，
就顶多就是湿乎乎的嘛，
嗯，
你会觉得自己出汗了，然后你会觉得哎呦现在我身上有汗味儿了，
嗯，
实际上只是一种放大。
哎，所以在这儿啊我必须说说大汗腺的事儿了。
嗯，
我原来还不知道这个区分准备今天录音的时候我才意识到。
对呀，啊，没事谁查他呀，
这人分大汗腺小汗腺，
嗯，
出汗多的叫小汗腺，出汗少的叫大汗腺。
嗯，
啊，就是大家比如说手上脸上出汗这都叫小汗腺。
对，
大汗腺就那几个地儿，什么腋窝啊，这个耳朵呀，
外耳道。
对
对，你要说清楚
外耳道。
嗯，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研究了一下啊，这是信息素，它不是汗。
哦，对，
这几个地儿呢都是分泌信息素的。
嗯，
然后这几个地儿的味儿其实对一个人来说应该是类似的，
就是说你身上所有的大汗腺都是你的味儿。
对，给大家一个区分啊，如果你出汗的时候你发现耳朵里边也出汗，
嗯，
那你就是一个大汗腺发达的人。
哦，
那就是你有大概率有狐臭或者是体味很重。
哦，那我明白了。哎，等会儿，耳朵里出汗跟油耳有什么区别呢？
油耳是什么？
油耳就我这种就是油耳，就是它里面比如说我的那个耳钉凝耳屎，它不是那种片状的。就有很多人说油耳一定狐臭吗？不是，是狐臭的人大概率是油耳。
嗯，
但是油耳油就是植物油的油
啊。有可能
油耳不一定有狐臭。
所以呢这有一个著名的遗传基因，
嗯，
叫 ABCC11。
嗯，
叫耳垢干湿类型。
嗯嗯，
干耳垢和湿耳垢。
对，
湿耳垢就是
湿的。
是吗？
嗯
嗯，
但是我不觉得我出汗的时候这儿也是湿的呀，谁会注意这儿啊？
嗯，它不是说你那儿湿，而是说耳垢它本身就不是很干的片片，
嗯，
就表示你是大汗腺发达的人。
哦，啊，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呀。
啊，所以呢，它大汗腺啊，更多的是给人一个识别性，比如说性成熟，
嗯，
比如说识别个体，比如说你现在身上有没有皮肤病。
我有，
你看，你这个不算，你这个算湿疹。他说的那种是特别容易在比如说腋下之类的传染的那种。
汗疱疹算吗？
不算吧。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社会信号残留。
嗯，
社会信号残留现在几乎没有了，因为大家都穿上衣服了，这个识别性也很强，所以他就不用鼻子闻了。东亚人这个好像有一个基因，就刚才说那个基因，
嗯，
的突变，就是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体味。
嗯，
就是大汗腺都比较弱。
对，就是这个大汗腺。哎，刚才高老师没说，可能高老师不太好意思。大汗腺主要分布在腋下、外耳道、外阴、乳晕这几个地方，但是你发现没有，没有脚，所以脚是小汗腺，
嗯，
是吧？
嗯，
脚臭是因为有足部的疾病是吗？
对，
都是吗？
应该都是。
所以如果脚没有疾病的话，脚再出汗它也不会是臭的。
当然它还有一种可能是比如说你出了汗捂着了，
嗯，
有细菌发酵了，
哦，
但那个不是皮肤病。
对对对，
那个东西你可能一洗也就没了。
嗯，破案了，你看不是所有的汗脚都臭。
嗯
嗯，
所以大汗腺为什么没有脚呢？因为脚是走在地上的，而大汗腺是用来识别的。
哦，
你不会趴地下去闻别人。
哦，有道理。所以它是释放信息素的。
嗯，
它跟择偶相关吗？
不只是择偶，跟择偶有点关系。哦，也有社会识别的作用。
现在就是特别流行的生理性喜欢是跟这个有关系吗？它迷恋的是大汗腺的味儿吗？
那有可能。
我觉得好像是说得通的，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是它是跟什么大汗腺小汗腺相关。
所以需要调查一下鼻子聋的人有没有生理性喜欢。
鼻子聋，对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混淆因素也比较多，比如说洗涤剂的味道，比如说环境的各种味道，
嗯，
比如说香水儿，对吧？
对，
你容易混淆，就是这些信息素传递给你的这些信息素，
嗯，或者是说香水试图利用这一点，
嗯，
比如说有一些香水就是在模拟一些信息素的味道。
对，哎，原来抖音你刷没刷到过？就是那个特别小的那个瓶，说有什么宝宝香、婴儿香、乳香。
嗯，
就抹在耳后那个位置，
嗯，
能让你的伴侣就觉得你是好像类似于天生就是属于他的那种人。啊，就是那种感觉的。
对，你想啊，你想如果是婴儿的乳香，
嗯，
还有男性女性，
嗯，
这些不同的味儿，
嗯，
它就不光是为了求偶，你会闻着小孩身上天然感觉舒适，
嗯，
你就不容易抛弃他，或者是你就会养育他。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人的影响。
所以气味是给人带来连结或者切断连结的。我不喜欢你身上的味儿，我就会跟你切断跟你的连结。
我的感觉是气味它会暗给你一种暗示。
嗯，
比如说母性这种感觉从哪儿来的，
嗯，
谁也说不清楚，对吧？可能有一部分就跟气味有关，就是这个你生了这个孩子，
嗯，
然后它的味道呢跟你的味道可能有一些相似且有一些不同，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连接了。别人家孩子可能你闻着就觉得一般，
小狗味儿，
嗯，
小鸡味儿，
对，
哦，
但是呢，大家可能因为气味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嘛，
嗯，
就不会把它建立那么强的关联。
那问题又来了，当你闻到这个孩子身上的味儿的时候，大概率已经离得很近了，
嗯，
或者说，
你就想嘛，
嗯，
原始社会，
嗯，
长得都一样，哪是你自己孩子呀？你一路闻过去嘛，你就闻着那个，哎呦，这个好，
嗯，
抱走了。有这可能
啊？我觉得是合理的，就好像现在大家说那个，嗯，我就蒙着盖头，我靠闻味儿就能闻出来哪个是我老公，
嗯，
或者说戴上墨镜，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我靠闻味儿我就能判断出来哪个是我老婆，就这种类似的表达，
嗯，
我觉得也是一致的。
对，
为什么有些成年人说我遇到的我的亲密关系之后，我发现我身上也有母性了？嗯，我是一个特别讨厌小孩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男人之后，我居然被激发出了母性，我觉得还是这个意思。
它是味道。如果说这个人长得让你容易有母性，
嗯，
那也有可能啊。那可能这个影响面应该更大一些，嗯，对吧？
突然有点可怕。
你又说的，我这儿想起来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选的一门课，有一黑人，
嗯，
黑人朋友，不是说啊， 跟人朋友就是移动的香水瓶，还盖丢了的香水瓶。
我知道你一定会说，哎呀，不是说啊，没有是不关歧视的事儿啊，真的，
嗯，
是真的，真没办法。
没事，我们听友里头没有黑人，我不知道是他们是为了体味重去遮，还是说他们就喜欢用香水，这也有可能。反正用很重，
我倒是见过不用香水的外国人。
嗯，
就原来在那个对外汉语学校做 HR 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一个美国人，哇，他身上就是狐臭味儿。
哦，
他不喷香水，
那这就是
他身上有一股狐臭夹杂着热腾腾，因为他胖嘛。
嗯，
你就感觉身上永远是冒着烟的那种感觉，夹杂着热腾腾的一股肉味儿。
这就是大汗腺发达的这个人类种群。
嗯，但你看东亚人总是被说啊，你体味天生就是淡的，可是为什么刚才我念的那些留言里面有很多人说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味道反而没有咱们国人那么重呢？
你刚才念那条时我就想说，那南美洲干活的工人没事还洗个澡下班，这是多么好的一种精神状态啊。
嗯，
这事儿吧绝对跟精神状态有关系。
嗯，
咱们这儿累得臭死了，谁开开心心的赶紧回家躺去。我还
约会都不想约了。
嗯嗯，他们那个没准儿，反正我
晚上会出去跳舞去呢。
那刻板印象啊，这可能就是墨西哥的那种载歌载舞的是吧。
嗯，
我觉得这跟精神状态有关系。
哎，那我说另一个，
嗯，
我觉得跟精神状态没关系的，那你说印度呢？随时都能跳起舞来的印度呢？我觉得人家的精神状态
也很好呀。
那个味儿，
印度的精神状态和刚才那种不一样。
嗯，
刚才那个是把自己打扮的干干净漂亮亮去跳舞。
嗯，
印度是再臭我也无所谓。
行，你是自洽的，
这也是对吧？没关系啊。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既然我们体味天生就淡，那我们身上这些难闻的味儿到底是哪儿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排除掉那些因为基因导致的某些特定的国家地区这个体味传说啊，刚才咱俩也说了，排除的意思不是说印度人身上臭，什么美国人身上臭就是对的，我们身上有味儿就该千刀万剐，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是讨论天生的东西怎么去对抗，我们就是讨论一下后天的因素能不能被我们人为主动弄得可控一点，善待一下你周围的人。接下来的重点是这个，我们先说说一个叫日常行为习惯的双向影响，就是哪种行为是加重的，哪种行为是减轻的。
不洗澡
加重，首先不是洗不洗澡的问题，是衣服的问题。你觉得洗澡重要还是换衣服重要？
有谁洗澡还不换衣服吗？
那多了去了，我以前就是
内衣
也可以啊。
啊，
嗯，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条件，比如说出门的时候，那我要忘带了呢。对，
嗯
啊，或者说我经常幻想那个场景，地震了。
好嘛！
啊，我就几乎是光着下了楼，然后没办法瑟瑟发抖的时候，解放军叔叔给我一个那个棉被子一披，
嗯，
然后我到了那个临时住的地方，洗个澡，我没有别的衣服呀。
解放军叔叔给你一个香波，一个沐浴露，
那我只能穿我自己的旧衣服呀。
嗯，
我洗的再干净，我也只能穿脏的衣服呀。
嗯，
对吧？说一些极端情况啊，首先穿着不透气的合成纤维的衣物，它会使腋下的微环境湿度超过80%。
哎，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很少有人这么穿衣服了？我总感觉，
不是，
但是我这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啊，你是？
我总感觉现在和我年轻甚至小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现在大家穿衣服不怎么看样子，就主要看舒服。
你老了
啊，
真的。就有些衣服它不纯粹是从舒适角度出发去设计的，去存在的。
嗯，
有些衣服就是为了从设计感的角度，你比如说啊，咱没有任何的那个偏见啊，穿着那个那帮 coser
啊，那不就穿那一下吗？
白袜子
啊，
小皮鞋儿，
嗯，
脱下来有几个不臭的，但是就是要这么打扮呀，你不能因为他不想让自己臭就让他穿那普普通通的棉袜子呀。
就是年轻人都这样。
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是看
北京地铁感觉没有年轻人。
看你
看北京地铁上大家穿的都特随意，不是老有那种贴子吗？
北京是这样的，
老那种贴子吗？
嗯，
全都是旅游鞋、拖鞋什么的。
北京是这样，而且北京人就是很包容，北京从来不说避雷，就只有外地人来北京说避雷北京，北京人出去受多大委屈回来都不说避雷，都说还行吧，能吃，北京人真好。
嗯，
然后长期穿紧身的衣服也不是很好。它会阻碍气味的挥发，助长厌氧菌的繁殖。然后再有就是，你光一天到晚换衣服不行，洗澡不行，你床品得换。 那床你在上面一躺躺一宿啊，那个呕出来那人形，它慢慢的它会在第二天
长成一个人形的毛。
再有就是你看啊，床单这种东西，首先我们要必须要承认不是所有人都会用烘干机，对吧？那床单这个东西就有可能不是完全晒干的，它干了但它是阴干的。因为你有可能不是晾在外面，我们也不提倡晾在外面啊，容易挂上一些小虫卵什么的。
我听起来好危险。
对，市容环境也不是很好，就是你在家里的阳台晾床单，你大概率是要叠几层，对吧？
对。
那里面那层就有可能不是晒干的。再有就是室内密闭，通风不足，气味会持续叠加，然后再加上居住环境杂乱、积灰发霉。我们联想一下上期那蟑螂奶奶。你就这么说吧，你在抖音 B 站上搜玛丽管家，它底下出现的所有的视频，就每一家你要相信我全是臭的，包括他们的邻居大概率也跑不了。
对，视频里边看不听不见味儿，不是闻不见味儿。
今天我们的五官都是通的，绝对都是臭的。
哦，我知道丽丽为什么说这个了。你们大家对照一下自己啊，她刚才说了好多条，什么衣服呀，化纤呢，紧身啊。听友们对照一下自己日常穿着和家庭环境，但凡沾一条你就臭，就别指着别人提醒你了。
或者我们接下来说的所有的都涉及到对号入座啊，你可以自省一下，也可以去给你答疑解惑，就为什么你身边这个人这么臭，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对，或者是说
他是怎么困扰到你的。
你想我们家也这样，我平时也这么穿，但是我就不臭啊。打住。
对，
你们如果想这么回复的话，你们打住。
你们笑而不语。然后下一个就是洗澡间隔超过24小时，即便是在家里不出门不出汗，可能身上也会有一股，就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股味儿啊，就是过了夜的味儿。
好嘛，
不新鲜的味儿。但不一定开始腐败了，但是就有点类似于一块新鲜的肉
剩菜
放在冲淡包装的盒子里送到你家，它上面标注的是0到4度冷藏保存4天，到第四天的时候你再打开一定有味儿了，
稍微有点绿，
但是它一定是能吃的，不会让你拉肚子的，可是它一定不是新鲜的，就是超过一两天吧，不洗澡的你身上也不会是香的，尤其是运动之后，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汗落下去了，对吧？老人就会说你先落落汗，落完汗之后犯懒了，那个运动之后那个累劲儿上来了，不想洗了，明儿再说吧，你放心吧，明天早上你就是奇臭无比。然后下一个就是长期使用强碱性的清洁用品。
有这种清洁用品吗？
我不知道上海硫磺皂是不是啊，反正就类似那种，就是洗完之后身上特别干。
硫磺皂我以前真的用过。
祛痘用是吧？
它就是有一股硫磺味儿。
它会让你觉得自己倍儿干净，
它会让你觉得你自己是臭鸡蛋
啊，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倍儿干净，但周围的人觉得你是臭鸡蛋。
真的？
因为硫磺皂就是臭鸡蛋味儿，而且吧，你闻不出来，你知道吧？
就别人能闻出来，用的人闻不出来。
你当然你就老给他洗，你当然闻不出来。
其心可诛，那谁发明的这个？干什么用的？
不知道，他可能是说这个硫磺成分可以去一些皮肤病啊，
对对对，
杀死一些皮肤表面的细菌，
对，是这么宣传的。
但是呢，他
不管你臭不臭，
他没说不管，他就不是给管臭的。
那有点类似于医院的医生给你切完肿瘤之后，别的不管你，你营养好不好，你去挂营养科去，不归我们管，对吧？硫磺皂就这意思。
对，你古代士兵中了一箭，外科大夫给你拿剪子把那箭绞了，走了，你说里边箭头呢？那找内科。
对。下一个，这个打工人绝对要注意啊！睡眠每天不足6小时且持续1周，你会奇臭无比。爱失眠的人呀，或者说爱熬夜的人呀，熬夜之后，熬一宿之后，你身上、你脸上，你别说身上了，你脸上那个油都是臭的。你摸一下你的鼻子、鼻翼两侧，是臭油。
这个不是熬夜，你平时摸也是臭的。不，你现在听着的时候就蹭一蹭，闻一闻。
不是，熬完夜之后更臭。
嗨。这个熬夜我觉得这个和我一会儿想说的皮质醇是有关的。
熬夜就是会，尤其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这段时间有一个项目要赶啊，连续熬夜这一周之后啊，你的大汗腺分泌会增加35%，就你整个人啊就是不是洗个大澡就能解决的那种臭了，你需要放一个大假。我觉得这种工作放假的这种安排是合理的。
为什么呢？我现在说吧。
你说吧。
这个事儿就是皮质醇的影响。因为你看我老在好多地方说看见说这个皮质醇是压力激素。 对吧？就是什么，尤其是运动教练啊，
嗯，
我那个什么健身教练老提这事儿，说你这早晨不好，早晨皮质醇高，
嗯，
我运动完了高，喝完咖啡高，而在他的概念里就不能高的时候来。后来我研究了一下皮质醇啊，不能这么片面理解。你知道皮质醇的作用是什么吗？
嗯，
它在古代啊，因为我们讲是人体里很多东西都是在进化过程中是有用的东西。
嗯，对。
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玩意儿看起来挺没用的？因为大家你看，咱们一说皮质醇高了，就失眠，
嗯，
长痘，
嗯，瘦不下去，
胖了，
对，
胖了，然后这个身上臭，
嗯，
皮质醇高了啊，大汗腺还发达，
嗯。
就刚才咱们说那个信息素大汗腺这个事儿特有意思，
它是干嘛用的？你快说吧。
干嘛用的呢？皮质醇是古代的原始人，
嗯，
发生部落战争的时候用的，
嗯，
原始人当发生部落战争或者是遇到比较大的灾害，特别这个灾害不是突然发生的，
嗯，
不是这个泥石流滚过来了，
嗯，
站起来蹭就跑，这个管用的叫肾上腺素，
嗯，
对吧？
对。
就是一下你就心跳加速，供血增多，但皮质醇是慢慢的那种压力，就是
饥荒之年，
对，今年完了没打粮食，
嗯，
或者是知道下礼拜隔壁部落就打过来了，
嗯，
咱们得现在开始做准备了。
我现在皮质醇就高，
这个皮质醇就上升。皮质醇上升有几个作用啊？你想，第一个是为什么皮质醇上升会胖呢？
嗯，
它其实不是胖，
是防御那个，
它是皮质醇上升在古代人那不胖，
嗯，
它是把你的这个皮下脂肪都消化掉了，
嗯，
就是把你的皮下脂肪重新融回到血液里，
那不就保命用的吗？
对，
嗯，
但是现在人不行啊，
嗯，
现在人的压力都不是打仗，它皮质醇是把脂肪重新转化成糖分进血液，你要开始打仗的时候就开始供能了，你不打仗你就糖尿病了，
嗯，
所以现在人皮质醇高就会变成糖尿病。还有一个皮质醇可以干嘛？它可以抗炎。抗炎的意思是说，你古代让人射一箭，这地儿肿了，你肿了你走不了了。皮质醇高呢，你肿的慢点儿，
嗯，能撑一会儿，能多撑一会儿。
对，你把这箭拔出来，
嗯，
你这个炎症反应不会让你马上倒地不起，
嗯，
你至少可以爬回老家，
嗯，
或者再砍死两个敌人，
嗯，
这个是皮质醇。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在 SARS 的时候，
嗯，
非典那个 SARS 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治，就是打糖皮质激素嘛，
嗯。
就是先抑制炎症反应，但是皮质醇如果变成一个缓慢的，像现在这种无处发泄的抽象的压力，它这个就会发生皮质醇抵抗，它和那个胰岛素抵抗是一个道理。皮质醇抵抗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压抑抗炎这个作用，身体已经不听了，它炎症反而就厉害了，所以就过敏，大腿上起湿疹，对吧？这些也是跟压力有关系。为什么大家有觉得压力大了你就过敏，身体变差了？
嗯。嗯，
就是因为发生了皮质醇抵抗。皮质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你的大汗腺增殖。
嗯，
你这个压力大了，你身上的味儿就重。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原始社会打仗要靠这分敌我。
嗯，
所以你味儿重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半夜打仗也没有火把，
靠鼻子闻啊。
这边臭，这边敌人啊，往那边去，这个闻着就不是自己人。
你是不是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哦，什么胡说八道？真的，所以你产生压力，你这个皮质醇分泌水平提高，
嗯，
你会发现身上这几个大汗腺的味儿也重，
嗯
嗯，就像你说的，嘴也臭了，身上也臭了，
嗯，所以呢，结论是什么？做好压力管理。
对，结论就是，当你知道皮质醇是干嘛的时候，
嗯，
你就要利用它。
所以说你看啊，就那帮刻板印象中的那帮熬夜的，不按规律吃饭睡觉的，然后不洗澡的，甚至加班不离开工位的码农们，身上有味儿，不一定是因为他不洗澡，
嗯，
不刷牙，
他可能就是现在压力比较大。
对，
那现在压力比较大呢，你想你怎么利用他？就是他皮质醇上来了，
嗯，
你的那个你不光是有味儿啊，味儿还是最小的影响，
嗯，
你的那些血糖什么的都开始不正常了，
嗯嗯，
你反而要活动起来，
对，
你要把它消耗出去，
嗯，
你要记得皮质醇是发生战争的时候用的，不是让你天人交战的，
嗯，
是让你要砍人的，
嗯，
所以你要把它用出去，
嗯，
就好了。
那怎么贯彻执行呢？咱俩说那么热闹，这是加重体味的方式，对吧？熬夜，熬夜就会加重体味，
嗯，
那本质上来说就是因为皮质醇导致的体味加重。那接下来我们要该说减轻体味的有效行为了，
嗯，
是活动， 让皮质醇去它该去的地方，以及规律睡眠。
对，这是两个事儿。
嗯，
一个是减压，就是让皮质醇的水平下降。
嗯，
你发现你一辞职出去旅游，身上就没味儿了。
对
啊，另一种是说你要运动起来。
嗯，
你把这些，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不叫
加速循环。
对，就其实就是把你的激素代谢掉。
嗯，那正好就说到这儿了。除了这个啊，这两个可能感觉见效会比较慢，因为凡是涉及到健康管理的，都是一个比较缓慢的长期的行为。
但这个也最符合咱们节目调性。
嗯，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管理。
嗯，对。那还有几个比较简单的啊，洗大汗腺的位置，
就是优先洗这里。
对，
因为那是味道的来源，
而且不要只用清水洗。
嗯，
发现好多男的就不爱用沐浴露。
那我就不用。
你从来不用吗？
很少用。
为啥呢？
就是麻烦。
怎么麻烦呢？那我采访你一下，你洗头用洗发水吧。
啊、
嗯。那洗发水那个沫子，你会往大汗腺的那些位置糊了一把吗？
啊、
嗯。哦，那就算用，那就可以了，可以了、嗯。有的人就是全程就是清水冲一下。
因为沐浴露呢，就是我感觉啊，
嗯，
不代表别人啊，
嗯，
我觉得那滑不出溜的有点冲不干净，我喜欢那个冲的完全没有滑溜感的，但是有很多沐浴露，
怪不得你用硫磺皂。
很多沐浴露它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冲干净了它也是滑溜的。
滑溜怎么了？
就觉得没洗干净。
滑溜多好啊。
嗯，
你不喜欢自己身上滑滑溜溜的吗？
不喜欢。
那你用浴花呢？
不用。
行行，不跟你讨论这个。就是如果你的大汗腺味道明显特别大的话，还建议用弱酸性的沐浴露清洗这些部位之后呢，不但要彻底擦干，还要用75%的酒精棉片局部擦拭、
哎、
是为了降低细菌负荷，
消消毒。
你知道有好多人科普过，如果你得了脚气，你在泡完脚之后一定不要紧紧的拿毛巾擦脚，要擦脚缝。
嗯，
因为脚缝那如果还是湿的，细菌会非常迅速的卷土重来。
嗯
嗯，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后来有五指袜呢？为什么有的人脚臭穿了五指袜之后就没那么臭了呢？
哎，我真没穿过这种袜子，还有五指鞋呢。
嗯，五指鞋是另一回事儿。五指袜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专门给那些脚臭非常厉害的人准备的。
嗯，
他会这么宣传，穿上脚就不臭了，
他就把那个汗吸了。
对，
嗯
嗯，就是吸汗的布料更多了。
嗯
嗯，再有呢，就是选择纯棉的或者银离子抗菌的内衣，就是接触大汗腺的这些部位，会阴、乳晕、腋下，就是内衣会接触到这些部位，然后实测可以使腋下的细菌减少62%。而且不光是内衣内裤，秋衣秋裤，嗯，咱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大家还穿什么样的，还穿不穿？嗯，现在的这个保暖内衣裤吧，它的布料是不是也都比较高级，不再像咱们小时候穿那种就是一脱下来噼噼啪啪的那种滑滑溜溜的秋衣秋裤了。
噼噼啪啪的
得静电，
那一般都是毛衣。
不是，有的那个秋衣秋裤料子也不是很好，就是尤其是女的那种，嗯，女的上身那个内衣保暖内衣有好多是高领的，就摸上去就滑溜滑溜的、
哦、
不是纯棉的那种。
我想起来了。
嗯
嗯，我好像也穿过这种衣服。
你也穿过高领的？
小时候嘛。嗯，你脱下来噼里啪啦的、
嗯、
还喜欢关了灯脱。嗯、
然后下一个就是规律运动，这个真的很有用。包括老人，如果老人想去掉身上的老人味儿，也要规律运动的、
嗯、
就是为了促进循环，然后加速汗液的更新和脂肪的代谢。然后还有非常重要的是，你看刚才说了运动，接下来运动之后30分钟内一定要更换全部贴身衣物，一定要避免汗液在织物中发酵产生硫化物。
你看人家汗液在织物中发酵才产生的硫化物，
嗯，
那硫磺皂就整个一坨就是。
我就一直对于老人说运动之后不要马上洗澡这个事儿一直很不以为然。
嗯，他们讲的主要是不要用凉水激着
啊。
用温水就好了。
可是他们在教育你的时候可不会这么说啊。
他们不懂呢，
只会跟你说那刚运动完等会儿，
很多很多
唠唠汗。
很多老年人啊、
嗯、
就特别是我们，其实咱们这一代老年人，
什么
咱们这一代中年人再往上的老年人，
嗯，
70后吧问题不大，可能是40、50那批人，因为他们的这种 经历过的教育不是很多，
嗯，
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个生活方式之类的都是口口相传的，
还是沿袭着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那种民间的做法，
嗯，或者是说这些甚至是他们的老一辈告诉他们的，
嗯，
大家也没有深究过为什么，然后就这么传下来了。
嗯，下一个啊，保证充足睡眠。充足睡眠的好处是什么呢？能加速皮肤以及抗氧化系统的修复，这跟刚才那个话题又衔接上了啊。
嗯，
下一个就是每天不止一次刷牙啊，有的人就早上刷，有的人就晚上刷，尽量每天饭后也漱口，然后要用牙线，用冲牙器，然后如果你牙周有病的话要治病，如果牙周有病不治病的话，那个原来我当编辑的时候，我们组有一个人，他一跟我说话我都疯了，我又不能戴着口罩或者捂着嘴，因为他牙疼，他牙特别容易疼，就那个龋齿犯病的时候，嘴里是一股特别特别恶臭的臭，
嗯，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臭，
嗯，
你们谁经历过就是跟你说话的人正好牙疼，那种奇怪的臭味儿，不是说他不爱卫生的那种臭，也不是吃了什么东西的臭，有疾病的臭真的太可怕了。后来他自己意识到了，他就往嘴里面喷喷剂，就是专门镇痛的，我宁愿闻那个中药味儿。哎，刚才说的是生活习惯啊，我们接下来说说跟体味强相关的饮食成分，同样也是分两种，一个是增味的食物，一个是减味的食物。我们先说增味的啊，第一个就是刺激性食物，这个我觉得一视同仁，几乎所有人谁都没跑，你不用说你吃了这个嘴里没味儿，一定都有味儿。大蒜、洋葱、韭菜、葱、咖喱这些含硫的食物，对吧？它代谢产生挥发性硫化物，会经呼吸、汗液排出，就不一定是从口腔排出来的。常吃蒜的人，感觉身上的体味儿、出汗之后的那股味儿，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就你持续一段时间不吃蒜了，你的汗味儿都会减轻很多。我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如果这段时间我持续下厨，我的手指缝里都是蒜味儿，就是调料的那种食材的味道，特别浓。我就一下想到，为什么有些人说有很多中年女性身上有厨房味儿？
嗯，
没有办法。尤其是
你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了我们上期节目。
嗯，
咱们上期节目讲的那些臭味儿的食品，
嗯，
反而没有影响。
哎，真的。
嗯，它不会让你变臭。
除了那个臭豆腐，
臭豆腐是打嗝，它不会让你身上变臭。
对，只要防止吃东西的时候扭头，让头发粘上，是吧？嗯
啊，我看了你这个描述，是这样的，你发现让这个身上散发出臭味的有几类物质，
嗯，
你吃的这个东西如果是臭的呢，反而不一定有事儿，是因为你一定要吃这个散发臭味的物质的前提，
嗯，
所谓前提就是它们发生反应以后得到了臭味物质，
嗯，
如果你吃的是臭味物质，它到身体里一分解反而就没了，
嗯。
刚才你说的葱姜蒜这里边都是硫，
嗯，你看吃王致和之后很少有人会说谁身上有股王致和味儿，
对，
嗯，
它分解就变了，
对，除了这些还有就是高盐、重卤，就是口味特别重的，包括腌制的食物会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然后特别爱吃辣的会刺激汗腺分泌，加速细菌繁殖。
我觉得辣的这个，
嗯，
这不算
啊，辛辣刺激食物，
它这个刺激你汗腺分泌，就跟天热是一个道理。
嗯，那不就是让你更容易有这个对？下一个就是含吲哚粪臭素的前体。
你看前体，
嗯，
对吧？说到吲哚呀，我有一个著名的都市传说，说大便里边的粪臭的这个主要是吲哚。
嗯，
茉莉花呢，香味也是吲哚，
然后稀释、稀释、稀释，
所以大便能稀释成茉莉花味儿。
嗯，
这纯是胡说八道。这个实验很好做的，你们回去试一下。
下一个是含支链脂肪酸的，就是你观察一下你身边啊，爱吃红肉的，就是特别爱吃牛羊、猪牛羊的，尤其是爱吃重口味的，爱抱着大骨头啃撕扯的，然后每天都要吃，一天不吃都不开心的，尤其是他还要就着酒的，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说到酒精，这类人的体味没有不重的，是不是？
嗯。
反而是那些你看啊，有很多人说啊，我们这边吃的也咸，但是呢他吃什么醉泥螺、醉香螺，然后就着这个小菜，喝个小粥，也不喝酒，虽然他吃的也是一些看上去很重口味的东西， 但是它的体味就没有那么重。
看饿了给我。
嗯，然后下一个就是高糖精致碳水，如果在日常的食物中占比非常大呢，会引发糖基化中产物，就是 AGEs 这个堆积，加剧氧化应激，减缓代谢。再有就是喝酒，喝酒的这股味儿吧，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有的人你凑近他，你就感觉他身上是带着酒味儿的。
那是刚喝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你闻出来了吗？
没有。
你看，没有酒味儿，对吧？
嗯，这真是现身说法，还真是。
嗯，
那说完增味儿的，我们说说减味儿的啊。减味儿的，我估计大家不爱听，因为呢，都是大道理了。比如说多吃蔬菜，抗氧化的蔬菜就是富含维 C 的、维 E 的、多酚的、花青素的新鲜的蔬菜，比如说番茄呀、蓝莓呀、橙子呀、菠菜呀、猕猴桃啊。然后平时多喝点绿茶、花茶，少喝点含糖饮料啊。这些是可以清除活性氧，阻断脂质过氧化反应的。然后呢，坚果、鸡蛋、大豆是同样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香菇、杏鲍菇等菇类含麦角硫因，这个我们在保健品那期也聊过，它能抑制脂质过氧化，所以你说麦角硫因被当成保健品卖，还真是很有道理，因为它这个通路是说得通的。
嗯，
所以那期我们也跟大家说，你就多吃点香菇也是值的，
它只是不值那么多钱。
对，然后下一个就是发酵豆制品，哎，又说到纳豆激酶了，能调节肠道菌群，减少产硫菌的风度。
你看这事儿就很奇怪，我们在上集节目里边把纳豆都算作
臭味食物了，
但实际它吃了以后会减少臭味。
对，
嗯，
就是它臭的是环境，香的是人。
嗯，
哎呦，好伟大！
哎呦我天，好吧，
背负了骂名。下一个呢，就是多吃点能调节皮脂和代谢的，比如说深海鱼、亚麻籽、核桃，这些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可以竞争性的调节皮脂的脂肪酸比例，因为刚才我们说会加重味道的是欧米伽七，让他们在内部打架。嗯，下一个就是海带、紫菜、牡蛎，这些含锌的，它能维护口腔和皮肤的健康。
那牡蛎就是生蚝啊。
对，
以防大家不知道，
海蛎子。
哎，是一个吗？
啊，
那跟生蚝是同一个
啊。
嗯
嗯。下一个就是足量饮水，也是促进循环的一种这个行为啊，多喝水，然后搭配可溶性膳食纤维，就当你吃那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的时候，包括那些什么奇亚籽、原包车前子葛粉，你吃这些东西妄图通过它们来缓解便秘，促进肠道蠕动的，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你必须多喝水，否则它反而有可能会加重你的便秘。嗯，下一个就是增加粗粮无糖酸奶在你的食物谱中的这个比例，让它来调节你的肠道功能。刚才我们说的是可调节的啊，不管是行为习惯还是吃的东西，多吃哪个会增味儿，多吃哪个会减味儿，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说说不可逆很难改善的体味儿。
哎呀，很难改善，为什么还要说呢？也说说吧。
我们要接受现实，
对，
同时也要通过，嗯，
还是得学习印度人。
还有就是你要有最起码共情的，
对，就是你当你知道有一种体味是，比如说有个味儿，这个事儿是不可逆的、不可改的、
嗯，
你也不会太苛求这个人了。
对，第一个就是增龄相关的，就是我们今天本来这个话题的重点。我跟你说，我如果不是礼拜一去了医院，咱这期重点只聊老人味儿。
嗯，
我就是因为去了趟医院，我现在就只想聊体味儿了。
嗯，
但是还要说说老人味儿啊。医学上管老人味儿叫嘉龄臭。我跟你说，老人味儿这三个字看上去还比较的 nice， 因为老人，
嗯，
就看上去你会有一种尊敬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嘉龄臭这三个字儿，让我有一种很日式的感觉，
嘿嘿嘿
是吧？嘉龄臭，
嗯，年龄的龄，
嗯。
就是嘉龄啊、增龄啊这种，可能他们都在避免“老”字。
对，
就是“老”这个词儿呢，可能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歧视吧。
对，
嗯
嗯，嘉龄臭，标志性物质就是
二壬烯醛。之前呢，我看到有的文章写作壬二烯，啊，应该都是同一个东西。
我记得壬烯醛这个东西在咱们各个群里面讨论过好多次，每次参与的几乎都有你
啊？是吗？
真的。几乎每次都是在讨论这个体味的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你是很在意这个事儿是吗？还是你很真的花心思研究过这个事儿？就我在做这个，
我不是很在意，也不是花心思研究过，但只是我研究过。
嗯，
因为以前呢，听到老人味的时候，我就 到处去搜索这是个啥。
我很惧怕这个东西。
嗯，
我非常惧怕我会因为不可抗力或者说我无能为力了，在那个时候我是变成了一个人人嫌弃的人。我觉得老人味儿这三个字儿，虽然有老人这两个字儿好像有一些慈祥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老人味儿在我这儿充满了一种悲哀。
你跟老人斑一样吗？
对，
你看我手上长斑了。
你那是晒的。
嗯，反正吧，老人斑一般都在脸上是吧？
不是
啊，
手上。
哦，真的。
拿你手的照片当封面吧。
不行。
二人烯醛，它是由人体衰老之后皮肤欧米伽七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是棕榈油酸啊，由它占比上升，皮肤整体抗氧化能力下降，引发皮脂脂质过氧化生成的。气味表现就是陈旧的油脂味儿，这也不完全是蛤蜊味儿。我很少见到有人身上蛤蜊味儿。
不是，就这个味儿啊，不是特别容易描述。
嗯，
味道人能辨别的味儿有好几百万种。
嗯，
语言太苍白了。
对，腐草味儿，还有说有什么陈旧的箱子味儿，我觉得不是啊。我能有印象的老人味儿是一种他的衣服，他用过的东西，他待过的屋子，
主要是织物吧。
嗯，
比较容易吸味儿。
对，
衣服和床。
对，
嗯，
都会有标志性的他的痕迹在上面。
嗯，
然后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皮脂氧化之外呢，皮肤死皮的堆积被菌群分解，然后肝肾等内脏代谢机能的衰退，包括口腔疾病也会参与异味的形成。所以你看啊，老人味不是单一物质造成的，是二人烯醛叠加了皮肤菌群代谢产物、体内代谢废物、口腔异味、药物代谢物、环境附着物、慢性炎症等形成的一个混合气味。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加重体味的行为啊，其实针对老人味还有一些具有老人味特质的这个一些因素啊，比如说就清洁不到位这一点来说，老人确实没有必要洗澡洗那么勤，对吧？像咱们似的一天必须洗一个澡，或者早一个澡晚一个澡，我觉得确实没有必要。
为什么没必要？我觉得是这样啊，老人不能勤洗澡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就是他活动量小了，他也没那么多出汗。
再有他皮肤的状态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对，他皮肤可能他需要一些屏障啊之类的。嗯，还有一个挺重要的就是洗澡容易有危险。
对呀，啊，
容易滑倒。
对，
嗯
嗯，
买个洗澡凳。
对，哎，坐着洗澡就是特别舒服。
嗯，
可是就即便是这样的话，但如果老人的这个洗澡频率每周少于两次，哎，这是大多数老人的现状，真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太乐观了。有很多老人是两周洗一次的。
嗯，
他真的不出汗，他天天就不出门，就在家里坐着，两周洗一次，对他来说一没有压力，二他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嗯，
三可能有的老人确实体味比较淡，那两周不洗可能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每周如果少于两次，同时呢老人可能洗澡如果没有人照顾陪他一起洗的话，就有可能会忽略脖子后面、耳朵后面，然后肩胛骨。你对于老人来说，你让他自己去洗这些部位，尤其是肩胛骨后面，太难了。包括腋下、前胸这些皮脂的密集处，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大汗腺分泌的这些地方，我没法想象一个老人认认真真的清洗自己的会阴部。这个画面真的，我觉得老人大多数。嗯，我没有对任对老人的刻板印象啊，没有诋毁啊，就是你想象一下，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一个照顾他的人，会这么认真的去清洗他的身体吗？可能他只是认为水淋到老人的身上，去除一下灰尘，汗垢，包括一些可能因为大小便的问题导致的身上的一些脏东西，可能对一个照顾者、一个护工或者子女来说就够了。就算洗完了，甚至因为老人的皮肤的问题，他会自作主张的不给老人打沐浴露，这老人其实就过了一遍水就出来了。还有就是老人普遍的生活状态，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他的血液循环是差的，然后他的代谢废物排出率是低的，再加上老人的皮肤是特别容易干燥的，一干燥你就容易抓挠抠，对吧？抠就容易造成皮损，皮损造成之后就格外容易引发菌群的异常增殖。
哎呀，
你在心里在想什么？在畅想自己的老年生活。
我刚才心里想的是， 因为有你看有一批非常活跃的天天广场舞的大爷大妈、
嗯、
跑马拉松的大爷大妈、
嗯、
和你刚才说的这种，这是同龄人吗？
是。
还是说你刚才讲的这种是岁数更大的呢？比如九十以上的了。
九十以上的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可能苛求他什么了。其实七十左右的有很多老人就没有那么在意了。
对，其实七十岁
就是咱们的父母这个年龄。
你看啊，咱们假设现在身体好，生活条件好，大家都能活到九十岁。
嗯，
其实七十岁那还差二十年呢。
嗯，
二十年是什么概念？就是刚参加工作都，然后都快退休了。
嗯，
对吧？二十五岁参加工作，四十五都快退了。
嗯，
这还这二十年，这正是当打之年啊！七十岁的老朋友们、
嗯、
老伙子们，对吧？不要对自己放弃啊、
嗯！下一个就是长期抽烟酗酒，我觉得这一代人啊。就是现在能被称为老年人的人，身上有明显老人味儿的人，他们大多数的生活习惯是不好的，健康理念也是不具备的，所以一些恶习在他们身上很明显，也很常见，对吧？抽烟喝酒，加重氧化应激，然后身上始终长期混合着烟味酒味和不洗澡的油味。嗯，然后包括老人因为皮肤比较干，所以他会默认我需要用一些非常滋润的特别厚重的油脂类的护肤品去堵塞毛孔。再有就是可能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行动不便了，会造成尿失禁这种情况了，就是他可能并没有到会拉到身上的地步，但是走着走着路尿失禁，什么尿腺系、尿滴力、尿等待什么的，这种也很常见了。
你是哪来的词儿？这都是
就是
广告里说
的。对对对，
他说的是那种，比如说，尤其是在女性常见的这种漏尿
啊、盆底肌的问题。
嗯
嗯，然后再有就是口腔卫生差，所有的有身上有味儿的人，口腔卫生都是需要重点观测的一个点。但是老人，尤其是就是他不洗假牙，
哎呀，假牙不会蛀。
对。我奶奶就让我给她买那个宝丽净的那个假牙清洁片，每天晚上临睡前不要把假牙摘下来吗？然后她就把那个清洁片扔一片到那个一个碗里
啊，泡着是
吧？啊，泡着泡一宿。你说这样你在意的话，你怎么可能口腔里会有异味呢？
嗯，
但假牙也是会脏的呀，你要用假牙去接触食物呀。
嗯，
而且不光是泡，你还用牙刷去刷它呢。
嗯
嗯，刚才说的是增龄，就是这个增龄导致的，还有一类。跟老人味儿就没有关系了，疾病导致的，这个就更没法说什么了。从社交距离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意识到身边有人身上有这样的味道，你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提醒他去医院。
不是都这样了，还需要你提醒吗？
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就只能接受。
但是这种，首先这种可能已经是病人且比较严重的病人了。
哦，有一种可能是。他自己不知道的，或者说他自己没有常识，或者说他家人没有意识到的，比如说他肾出了问题，
嗯，
他嘴里已经有尿味了，他可能自己真的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吗？
我爸在2019年切左肾的时候，就住进医院之前还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进去之后他不是病情会进展吗？在往左肾打无水酒精之前那几天，他说话是有尿味的，就感觉这个肾马上就不行了，要死了，然后。做完那个手术之后，尿味儿迅速消失。那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
其实就是氨，是吧？
对，就所以有人会提示嘛，说如果你闻到谁嘴里有一股尿味儿，你要提醒他去查肾，因为你没法问他那个
喝尿了
啊，你那个尿尿的时候泡沫多吗？哎，这种提示就很奇怪，有点冒犯、啊。但是你闻到他嘴里有尿味儿了，你就应该很警醒了，你就让他去查肾就行。
嗯。
你发出这个声音是干嘛？有人这么提醒过你吗？
没有。
还有就是激素驱动型，它跟生活习惯没有关系。比如说青春期的味道，睾酮水平上升，使大汗腺体积增大200%。我的天哪！
嗯，
就是你儿子这个年龄段差不多，包括哎，咱都是过来人嘛。
几岁开始青春期啊？
看你几岁发育嘛。你比如说我的话，我就得从12岁左右开始算了。
男孩看不出来呀、啊。
那咱就按14、15、16吧，
那应该没到呢。
嗯，反正我这个年龄段脚可臭可臭了，身上我不知道啊，因为那段时间就是
那就出汗
啊，皮脂分泌也很旺盛，脸上全是痘，
嗯，
甚至因为鼻子上爱长痘，还被同学说我是酒糟鼻。现在想象一下啊，那时候脸上那个油味儿应该挺臭的， 所以说在校园能谈恋爱的这帮少男少女们大概率体味没那么重吧。
都没那么臭是吧？
对，那段时间就是一放学一回家，我爸我妈都没法跟我一桌吃饭。但是后来就是过了这段时间，就身上的味儿就好像在你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消失了似的，脚就再也不臭了。不管穿着这个多厚的鞋，走多远的路，一天下来脚都不是臭的，顶多就是出点汗。你就无法想象如果这样的场景平移到二三十年前，那酒店还怎么待人，这屋里还怎么住人，肯定臭得要死。然后下一个就是更年期和围绝经期，因为雌雄激素的骤降，它会改变汗液的电解质和皮脂的分泌模式，加速皮肤的老化和异味的生成。也就是说，性雄激素水平下降，女性绝经后内分泌的改变，都会影响皮肤菌群和皮脂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连你带我，就我们大部分人都
会变臭。
对，
哎呀，
嗯。然后就是刚刚你说的皮质醇的节律紊乱，再有就是甲亢，甲亢也会导致体味变大。刚刚你说的我们接下来会迎来身体变臭，这有人总结了啊，老人味出现的年龄分界。各位可以继续对号入座了啊，这个个体浮动是受基因型，然后基础疾病、清洁习惯、地域气候的影响，可能会有变化，可能会提前或者推迟5到10年。也就是说，假设你不在这个年龄段，但是你特别不爱干净，可能你身上也已经有老人味了。40到45岁，老人味这个气味就已经进入可检测阶段了。尤其是当你这段时间压力大或者熬夜之后，你身上就会比你比如说30到35岁熬夜味更大一些。然后40到49岁，少数人能闻到轻微淡味儿。45到55岁，这个年龄段就你，
嗯，
男性体味变化最显著的阶段。然后50到59岁，有50%的人群可以感知到明显的老人味儿了。尤其是55岁以上的人群，有89%可被他人明确感知陈旧纸张加青草的混合气味儿。陈旧纸张总感觉味儿还行啊。青草也行哈，嗯，然后50到60岁，气味逐步变得容易察觉，清除能力和生成速率差距会拉大，气味趋于稳定。然后55岁，皮脂氧化速率加快，约有35%的人群发现自身或者家人出现轻微的体味。60岁之后，气味明显上升，多数人可精准分辨，60岁及以上人群基本上都会出现老人味了。然后65岁，有72%的老人存在可识别体味，尤其是耳朵后面枕部，这个气味是最突出的。然后65到70岁以上，密闭空间内异味感知明显。75岁以上，有91%的长期卧床老人会出现复合型异味。然后女性体味变化达到高峰的是75到95岁，就是老年女性。刚我们说中年女性这个体味是最宜人的，但是老年女性她的排名不是很靠前。
这个形容味道真是没法形容，就是你说不清楚。我的
意思，你想象一下那些文学大师在形容体味这块会有更好的想象力吗？描述能力。
你看陈旧纸张加青草，
嗯，这在我看来是好味儿。
对。
嗯，其实啊，针对异常的体味对应了很多健康的预警信号。嗯，我们这期不展开说了，因为这涉及到一些医疗方面的问题啊。就是你就把这个异常体味分别对应什么健康预警信号，分别喂给什么豆包啊什么啊，这些他都会告诉你的，会总结的非常的细。阿福，这些都可以。我在做这期功课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写的文章，他写的特别诚恳。他说，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亚人本身体味很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轻不等于没有，不等于永远没有，轻也有应用场景的限制。本身资质好和别人觉得你好是两回事儿，中间隔着一个形象管理。其实这也是困扰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一个因素。就你觉得自己没事儿，但是你影响到了别人。我觉得这个气味有还是没有，最终以是否影响到他人为落脚点。比如说这个国家就你一人儿，比如说你在火星上种土豆，你身上再臭又有什么关系呢？土豆又不会嫌弃你。可是但凡你的生活环境里面有一个别人，那就不一样了。
会照顾到别人啊，他不是因为你是群居还是独居，
嗯，
这个取决于你的主要的精力，你是不是有剩余精力，
嗯，
所以会照顾别人，会照顾别人感受， 这个是在一个社会或者是人群逐渐的发达了，不为衣食住行担忧的时候才会逐渐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前还很穷的时候，大家就不太在乎这个。
嗯，我想象了一下接下来我可能要面对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假如我遇到了一些体味很重的因为疾病导致的一些情况，我那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非常主动的共情，我会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因为他病了，这不是他故意的。然后在这个环境中可能我还是要频繁的跑医院，可能我还是会频繁的感受到口臭，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能发脾气啊，我不能发帖子，我不能去送给他漱口水，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我不能对他说你口臭你知道吗，那我会选择什么呢？我会选择默默的戴上口罩，让自己不要在这个过程中流露出过多的情绪，影响我该做的事儿、该说的话，这是我的共情。这个时候甚至我都不会去想我要自省，别人做不好形象管理我要做好，我不能让我也变臭，我这时候可能已经顾不上了。这个时候口罩对我来说就是最有用的东西，而不是沐浴露，不是换衣服，它可能也能让我不嫌弃自己，你别要这么慈祥的看着我。就我们做这期节目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大家对于味道的杀伤力有足够的尊重，如果不出汗像我们这些人哪怕不洗澡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一旦开始出汗，我觉得就现在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日常的坐卧起居来说，不出汗是不可能的。那一旦到了这样的局面，我们的种族天赋就急剧缩水，只要身上有隔夜的汗，那微生物肯定是不惯着任何人的，对吧？存在感就直接爆表。所谓的香汗淋漓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我觉得核心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在今天录音开头就说了，东亚人的这个体味的基因实际上比较小，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感觉比别人臭呢？就是还是就别老觉得我们体味小就太放纵，而且这属于一个慎独吧，就是你即使一个人你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因为这个不光是影响你的形象，它也会影响到别人的这个感受。
对，所以其实我们核心表达的有几个最立竿见影的改善方式，就是注重个人卫生，
对，
勤洗，洗包括各个部位，勤洗勤换，然后实在不行喷点香水，不要觉得汗味就是你与生俱来的，就是我们最原始最纯净的东西，香水就是舶来的，就是盖味的，就是刺激的，就是对身体有害的。有很多人对香水是有一些偏见的，
可能没见识过好香水，买点贵的。
而且有很多人是有一些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比如说男生如果捯饬的特别干净喷点香水就会有人说他娘，
你这个不符合当代男女平等的这个用词，
对，
你怎么能用娘变成一个贬义词呢？
对，我觉得大家的气质包袱不必这么重，毕竟东亚男性当今的国际形象标签本身也不是阳刚和生猛。
这话不合适。
这期放出来的时候大概率就是七月底了，
天儿最热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
就知道你想说这个
入伏。
嗯
啊，我们不会随便在不相干的时间段放一些不相干的节目的，你看冬天我觉得绝对不会说什么体味的问题，冬天多容易盖住啊，夏天可不一样。
对，就反正放出来的时候也是最热的时候，我们录音的今天也很热，
哇，超级热。
对，所以我就格外闻了闻衣服，好像也没有太有味儿，
还行吧，
还好，
还
好。我其实希望大家呀都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
对，其实我感觉有很多人会觉得过于在意自己是一种会被人戴有色眼镜被人侧目的一种选择。
我觉得我们有一些错误的引导，就是说你太在乎自己呢，就代表你自私，或者是小气，不帮助别人，其实正好是相反。
对，包括刚才我说那个衡水中学的那种，就类似于这样的学校一些老师的做派，就是如果你把自己捯饬得干干净净的，你就没好好学习，你身上脏兮兮、臭烘烘的，那就是用心学习啦，时间全扑在学习上，顾不得个人形象管理。
对，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生活或者是人生不是只能做一件事，你可以学习的同时洗澡，
拿那个防水的设备坐在凳子上洗澡是吧，
你只要保证
活到老学到老，
你只要保证你的效率足够高，你能做出很多事情来，你的这个人生道路就很宽。
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让我想到有一点，尽量让自己不要做一个低精力的人， 你有没有觉得低精力的人也容易臭臭的，油油臭臭丧丧的，就每天懒洋洋的，这也不爱动，对，低能量。那高精力的人什么都是雷厉风行，效率很高，然后注重解决问题，做什么事情不拖拖拉拉。
我相信很多这个符合低精力的人的特点的人啊，他是累的，
嗯，
所以呢更要反思一下自己日常工作，
嗯，
是不是不适合自己，或者是不擅长，
嗯，
就是很多人你看我们老刷着那种短视频，就一下班就感觉整个人就瘫了，
嗯，
就窝在沙发里不动，这个状态呢也不一定是这个人低精力，
嗯
嗯，他可能放假的时候精力挺好的，
嗯，
那就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呀什么的不一定适合，
嗯，
但是不管怎样呢，你要活成一个高精力的样子，
嗯，
也会更健康。
干净，我觉得就多多少少代表了一种健康的侧面。
对，
嗯，好了，我们这期聊到这儿吧。
成功，真不容易啊。
嗯啊，这个也算完成了朱总交的一个作业
啊。
他在群里艾特我，点名说让我聊一聊老人味儿。
哦，
嗯，我们完成作业了啊。
我以为是这个臭味儿的续集。
哦，没，我当初就这么设计的。
嗯，
行，大家来评论区啊，或者来群里面跟我们讨论啊。比如说我在做功课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现在有越来越多特别擅长改善味道。盖味儿的，不管是香水、香体液、什么止汗露，包括洗涤剂，对于一些没有办法、无能为力的人，我觉得它可能是一种帮助的手段之一。我们可以在群里面或者评论区交流一下。
嗯
嗯，或者你认为我们有哪些讨论是存在一些误解的？嗯，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好，
嗯，行，那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拜拜，
拜拜。
每天洗澡能把你累死吗？能不能每天都换套衣裳，换一双质感好一点的袜子，有时我犯话你从来没妄想。洗澡时擦擦屁股风行不行，满身头油混着头皮屑飞扬，几天才肯认真刷一次牙，周身也未满的到处飘荡。只有你单方面觉得自己芬芳，旁人早已快要被你熏到缺氧，求求你快去好好洗个澡，没察觉所有人都把口罩戴上。看不出大伙全都满心嫌弃吗？做人该有最基础的社会担当，求求你快去好好洗个澡。只有你单方面觉得自己芬芳，旁人早已快要被你熏到缺氧，做人该有最基础的社会担当。每天洗澡能把你累死吗？能不能每天都换套衣裳，换一双质感好一点的袜子？得知我泛黄你从来没妄想，洗澡时擦擦屁股风行不行，满身头油混着头皮屑飞扬，实在不行去柴油门罗杆菌，牵扯费用全部由我来给你报销，求求你快去好好洗个澡，没察觉所有人都把口罩戴上。看不出大伙全都满心嫌弃吗？做人该有最基础的社会担当，求求你快去好好洗个澡。只有你单方面觉得自己芬芳，旁人早已快要被你熏到缺氧，做人该有最基础的社会担当。真的太臭了，洗洗澡吧。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